各位弟兄姐妹，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想各位朋友，我们也要特别为那些慕道友，要给他们一个掌声，欢迎跟我们一起敬拜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敬拜主是每个人都应当敬拜的，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一生一世直到永远都要敬拜我们的神。大家说是不是？阿们。不过敬拜是要学习的，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不用学我就可以敬拜神。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，那你就有祸了。为什么呢？好好读刚才的经文，是不是说话说得很严重？好好读经文，你就可以明白，我说的一点不严重，我是把实话实说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，它有它的背景。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1-13节很多讲员都讲过，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大家要好好来听一下这段信息。谈到的敬拜是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跟生命有关的信息。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态度，不论是台上讲的还是台下听的，我们都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我们一起用心灵来到神的面前，用谦恭的心来做一个祷告，然后我们再来领受他的话语。每一个人都跟我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。慈爱的主，我们原本不配来到你的面前，若不是你施恩于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敬拜你，这是何等的特权，这是连君王也不是可以随意得到的。因为就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向我们显示，能够来到你施恩的宝座，这是何等的一种特权。求主在这时候查看我们的心思意念，除掉我们一切的污秽，洁净我们的耳朵，好叫我们可以听；洁净我们的眼睛，好叫我们可以看；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好叫我们照着你的心意来思想。求主把你的话语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把你的话语作为我们心里面的印记，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指引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好叫我们照着你的话语来敬拜，按着你的心意来敬拜，好叫我们的敬拜讨你的喜悦，蒙你的悦纳，好叫我们真正从你得着平安，得着祝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阿门，
阿门。为什么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呢？那就是因为在我们今天当今的世代啊，或者说历世历代，可能许多人虽然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，他们却不能按照神的心意来崇拜。 他们实在是重复地犯了前人已经所犯的错误，以至于他们不仅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反倒得罪了神。今天我要讲的第一点，就是在敬拜里面，谁是敬拜的中心？是人吗？是台上的人，或者台下的人，唱诗的人，还是弹琴的人，还是观众，在座的各位，你和我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在这个会堂里面，谁是敬拜的主角？这个敬拜的主角中心点到底在哪里？我们有时候总是希望去选一个教会，感觉不错，然后就在这里可以敬拜，因为这个教会提供这种服务那种服务，这样舒服那样舒服，这个环境不错，这个装修不错，空调也好，音乐也好，很享受。用这样作为标准来决定去哪一间教会，来决定到哪里崇拜，那比来比去永远没完没了。有些人可能进步一点，就是比较属灵一点，就是说有了名讲员他就来参加崇拜，这个名讲员去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。特别是以前的远志明，一旦去到某个教会的时候，那很多人都跟风都去。这样的心态有人把它叫做教会里面的这个追星族。大家要知道啊，在社会上有很多歌星，有很多人喜欢这个歌星，或者球星、电影明星，那么一旦他出现在某个教会，广告就打出来了。有些教会也是用这个作为吸引眼球的一种方式，就是把大家吸引过来，因为他有明星教会、明星效应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歌星到了教会，很多人也来了；明星到了教会，也来了；或者教会界的这个名讲员也算是某种星啊，我把它称为讲星。去到某个教会，也有一大批跟随者就来了。那如果用这种方式，我们重心是不是搞错了？重点到底是什么？去参加一个崇拜，中心敬拜的中心到底是什么？那如果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，大家好好去回到经文想一想，就是这段经文一开头就提到，当乌西亚王封的那年，那年是哪一年？有些人可能查考过圣经，大概就知道非常古老，对不对？乌西亚王在世的时候，如果用中国的历史来讲的话，那是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，而且春秋时期的比较早一点的，也就是说孔子孟子他们那个时代，大家说是不是很古老？就在那个古老的年代当中，这一位乌西亚王崩了。这个崩现在大家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好像古语一样，不过这个词是专门用在王的身上，如果是普通百姓还没办法用这个词。 那么王驾崩了，那一年以赛亚他就在圣殿看见了异象，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四立，这个撒拉弗是天使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胸啊，两个翅膀遮脚，就是把脸和脚遮起来，另外两个翅膀呢就飞翔。这些撒拉弗彼此呼喊，就是交替的不断的呼喊，呼喊什么？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在这个经文当中，这个异象里面，以赛亚所看到的情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。王已经死了，宝座上没有王了，但是神的宝座依然高高在上。你们要知道，真正的王到底是谁啊？是那位坐宝座的圣殿的主，敬拜的主，以色列民的真正的王。其实我们只是这样读这一段经文，可能只读到一点皮毛，你要全面去查考圣经，多一点查考，你就能更多更多的知道这位乌西瓦王是何人，他有什么事情。如果你多一点查考，再多一点反省，你就知道这个人乌西亚王跟这段经文有密切的关系，而且你了解了他的背景，你才可以真正看得懂这一段经文。因为在这个古老的年代啊，这个乌西亚王驾崩这件事大约是发生在公元前740年左右，就是说离现在有2700多年。那么这位乌西亚，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，他还有一个名字，就是亚撒利亚。你根据这个历代志下就可以知道这个人，你看26章就知道他的事情。在历代志下对他的记载，他原本是一位神所喜悦的王，是一位好王，非常能干，而且寻求神，行耶和华看为好的事情。这么一位好的王，为什么到后来出现问题呢？当然每个人都会死，一个王去世本来也是正常的，不过他死得比较惨，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一位好王晚节不保，最后死得很惨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在他对神的态度。他原本是南国犹大的君王，他是因为在圣殿里面冒犯了神，以至于患了大麻风，后来就忧忧愁愁的死了。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这个先知以赛亚他清楚地描述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，这就显示 这个乌西亚王的死亡跟这个异象有鲜明的对比。乌西亚他本来是一个好王，并且在位52年，你想做皇帝做王做52年是非常成功的王，对不对？那么原本在他手中是一个已经开始败落的国家，因为北国犹大和南国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分裂了，原本以色列是一个国家，到后来分裂为两个，到后来北国又先灭亡，那么剩下南国在这个乌西亚王的手上治理得不错，因为他寻求神，这个国家就强盛起来，百姓也安定了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本来是一个好王，为什么受这样大的一个灾祸呢？因为以赛亚他就说我有祸了，那个祸其实跟这个灾祸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他有祸呢？那一年就是当这个王去世之后，以赛亚所看到的这个异象放在乌西亚王的背景里面好好去思想一下，我们都知道，一要看到地上的王肯定会死，但是我们天上的王永远长存。另外就是地上的王再能干再好，那也是非常有限的，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王是圣洁至高全能永恒的，是有威严的，是值得大家尊敬尊重，就连王也不可以冒犯他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思想，那已经有点进步。了解一下这个乌西亚王，他虽然是一位好王啊，他能够去照顾自己的国民，保护这些民众不受外敌的侵袭侵扰，而且他到处建了一些非常好的设施，建造坚固的城墙，建了一些修建了很多城市，人民在他的治理下可以安居乐业，他也懂得去照顾贫苦的百姓，帮助那些农夫来饲养一些强壮的这些牲畜，帮助那些牧人发展他们的牧业畜牧业，种植优良的谷物做食物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兴旺，这个国家物质很丰富，这个到处都是这个牛羊粮食葡萄园美酒，一片兴旺，的确做了很多好事情。如果选总统在美国的话，他一定选得上，因为非常能干。不单是这方面好，他也寻求神，德高望重，并且他做了多年的王，是民心所向。可是在圣经的记录啊，就是在历代志下26:16-19就记载了，当这个国家强盛起来了，他看到自己的成就了，这个乌西亚王他就心高气傲，这个到了晚年的时候很容易这样。现在有很多伟大的领袖到了最得意的时候，往往就把自己当作神一样。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好好去思想，这样一位君王到他成功的时候得意的时候，却有了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结局，就是得了大麻风。唯一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看历代志下26:16-19你就知道， 这个乌西亚王他擅自的闯入神的殿里面去烧香献祭，因为按神所立的这个规矩，在立位记已经记录了清清楚楚的，神设立了祭司，这些祭司是神使他们分别为圣，来专门侍奉神，来从事献祭和为人祈祷祝福的这样一个专门的神圣的事工。那么亚伦的子孙利未人就被拣选来做祭司，其他的君王就算是位分再高，他们也不能进入那个圣殿的内层，因为在圣所里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。那么这位乌西亚王他骄傲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什么都有了，要名有名，要钱有钱，要权有权，要势力有势力，唯独还缺少什么，就是有些地方他不能进，别的地方他都可以进，但是至圣所、圣所这些地方对他来说他没有权跨进一步。不过他骄傲到了一个地步，就把自己当成了不得的了，所以他一定要，他什么都可以做，这就是他的原因，所以他就擅自闯入烧香献祭。旁边的祭司提醒他说，王啊，不可以这样做，他就向他们发怒。但就在他发怒之后，他就很快得了大麻风，这是神给他的警告和咒诅。如果他悔改或许还有希望，但是他是不肯低头的，这个人非常要面子，所以他一得了大麻风以后他就不见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以色列民中得了麻风病是代表了什么？不洁净、污秽，或者换句话说受了咒诅。一个王突然一夜之间成这个样子，他有脸见人吗？他本来骄傲得不得了，心高气傲，但是就在那时候别人也不会去找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洁净，他也没脸见人，因为他不愿意谦卑。其实圣经有很多例子，麻风病是可以治好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没有好？为什么最后还死了？就是不肯低头，就是不肯低头。起初曾经有一个女先知，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，对不对？她也曾经是骄傲不服这个摩西，不服从摩西的领导，结果她倚老卖老，是姐姐嘛，所以就可以就是大一点嘛。但是神也让她得了什么？大麻风，对不对？得了麻风。但是好在到后来悔改，神又赦免了他就好。还有一个叫乃曼，乃曼也是得了大麻风，不过他是外邦人，不过他到后来真的听了先知的话，去约旦河里面去洗了以后，他的麻风也好了，因为他服了，他愿意顺从，他对神有了敬畏。而这一位君王 这个乌西亚王非常遗憾的就是他不肯低头，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悔改。骄傲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下不来了，非常遗憾，晚节不保。原因在哪里？发生的地点同样是在这个圣殿，以赛亚在这个圣殿，乌西亚王已在这个圣殿。圣殿是什么地方？是敬拜神的地方。我们今天这个聚会的地方也是敬拜神的地方。只要是当我们来到这里，主日把它分别为圣，我们来敬拜主，神就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主耶稣给了应许，只要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，他就与他们同在。他与我们同在，就是他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。如果这样来看，我们要了解一个敬拜的本质啊。敬拜指的是什么呢？谁是敬拜的中心呢？在神的面前，这个乌西亚王他没有把神当神，他以为圣殿只不过是一个建筑，他去到那里可以随心所欲，他不能坚持顺服神。他以前曾经顺服过，但是后来他太骄傲了，就不能坚持以前的那种状态。其实神给了他有很多恩典，当他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，神使用祭司提醒他你不可以做，但是他不单没有停止，反倒去恨这个人，发怒。这个发怒表面上看来是对着一个人，但是他内心的深处是目中无神，这就干犯了神的律法。他发的怒就回应到报应到他自己的身上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对任何人不论是谁，包括君王，只要在神的面前犯了神所厌恶的罪，这种骄傲就是神厌恶的罪，神必然会对他进行惩治。所以这个长了大麻风以后啊，他最后就只能是活在疾病、苦楚、怨恨，然后埋怨那个地方为什么要让我长这个大麻风。神，他埋怨神只能是加深他的咒诅。以赛亚在这里所记录的这个，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啊之后啊，你就知道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正常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当有怎样的态度。一个君王在神的面前尚且应当敬畏神，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更没有资格有什么骄傲之处。你凭什么骄傲来到神的面前可以随意对待神？在这位至高的神面前，如果我们只是用嘴唇来尊敬他，我们的心远离了他，我们一方面说我要去敬拜神，我信主，但是另外一边呢就偏行己路，那么这个人就会出现这种人格分裂。一方面 好像是在寻求神，但另一方面却是在得罪神。特别是这个约雅啊，这一位乌西亚王，他自己来到神的殿，没有按照神的规矩来敬拜，只是想满足他的一个意愿，做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，以达到他的这种骄傲的目的。虽然他看来好像已经做了，但实际上他却受了咒诅。一个人如果不守规矩，不敬畏神，用不恰当的态度和方式来到神的面前，按照以赛亚所说的，有什么了？有祸了。那么这是一种无知啊，是属灵上的无知，因为不能认识到神是怎样的神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是有威严，是至高的，是不可冒犯的。那敬拜的中心绝对不是某一个明星或者政治的领袖或者是名讲员。在任何的聚会当中，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神的位置。这位乌西亚王他忘记了，他虽然是一国之君，他来到圣殿，这个殿不是他的殿，这些祭司也不是他的臣民，虽然是，但本质上是分别为圣，归给耶和华的。虽然他可以指手画脚，他想杀就杀，但是他依然在神的手掌心里面。神要他活，他就活；神要他死，他就必须死。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，就可以谦卑一点，可以离神稍微远一点。原因是罪人靠神越近就越有祸，但是神却要我们靠近他。主耶稣呼召我们要常常祷告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意思。神为什么又要我们去亲近他，要我们去敬拜他？可是我们万一做不对，那岂不是有祸了？这里面就必须要明白要怎样去敬拜神才可以得福气。因为神他爱我们，让我们亲近他，让我们敬拜他，好让我们可以得福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经过学习，没有好好学习圣经，你随意的去献祭，随意的来对待神，随意的参加崇拜，而过程里面出现了有罪的敬拜，错误的敬拜，不是真正的敬拜，虚假的，那神不喜悦，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。其实刚才读了这段经文，你可以看到那个撒拉夫不断的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你就知道在神的荣光之下，任何人都会显得污秽，甚至连天使也必须把眼睛遮住，把脚捂起来。这个动作指的是什么？就是因为神的荣光极大极大，可以震撼人心，以至于这些撒拉虎反复的大声的呼喊，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赞美，来表达神是何等的尊贵，何等的荣耀。以赛亚在当时看到了这个情形， 神的荣光充满了全地，这些赞美的声音震动了，震动了，不单单是震动了这个整个殿，不单单是震动了那些门槛，更是震动了以赛亚的心，使他可以热血沸腾起来。因为神的临在，神的宝座是充满了荣光的。如果今天你有这样的信心，你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如此的敬畏，你早早就起来预备好要去朝见神，来到这个圣殿，你就可以用你的心来赞美他，来到这个圣殿就可以像以赛亚那样可以俯伏敬拜，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。你这样的敬拜就是神喜悦的敬拜。乌西亚王最缺少的就是这样的心。所以祷告是需要了解，关键在心态。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表，神看的是什么？内心。你对他有没有敬畏，有没有尊敬，有没有爱他，神一清二楚。我们要学习和操练，不单单是信神，要操练到能够爱神。你要认识他越多，你就越敬畏他，越爱他。因为他不是可有可无的，不像那些偶像，偶像是假神，所以可有可无。这个丢了一个再做一个，旧的丢了换一个新的。电影明星也是一会儿不喜欢了再去找另外一个喜欢的，歌星也是。所以我们人如果心中有不同的偶像，我们就不能敬拜真的神。如果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才可以进入神的名，神的门，进入他的殿，进入他的院。敬拜的心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最关键的第一个就是要看神，而不要看人，也不要看自己，只是去寻求神，不是去寻找什么什么人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想法或者爱好志趣，而是真正认识到神是配受敬拜的。你来到他面前，这是何等的一种恩典和福气。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你就不能亲近神。只有神的荣光在你的心里面发生了震撼，你的敬拜才是真正的有效的，是火热的。其实我们对神，我们用我们的心去想一想，神在我们的心中地位到底有多高？我们敬拜的中心真的是神吗？我们来敬拜神，是因为神的荣光震撼了我们，我们发自内心产生了激情来敬拜他吗？来赞美他吗？我们是否对神有所怠慢？是否不守规矩，随心所欲，在教会里面任意的说，任意的想，任意的做？其实这些东西你没有好好读圣经，你不能明白，但是你一旦读了就有福了，就知道怎样来敬拜才是讨神的喜悦，才是满足神的心意。这个敬拜的心态是要看神， 不要看人，就是要认识到神的圣洁。神的圣洁是神的无限的价值所在，只有圣洁的神才是永生的神，存到永远的。也只有当一个人被他的恩典，被他赦免，被他洁净以后，这个人才可以真正得到永生。因为神来拯救人，就是要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，洁净他。如果不洁净，就不可以得永生。以赛亚在当时感觉到自己有祸了，这是正常的反应。因为一个罪人实事求是，诚实一点，他在敬拜的时候，用心灵用诚实敬拜的时候，他诚实地发现自己的罪，所以他说我有祸了，他认罪了。就在他承认自己 是罪人的时候，他说他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什么嘴唇不洁的民中，他有祸了。要知道嘴唇不洁就是罪，你我都可能嘴唇不洁，当说的不说，不当说的反倒去说。神造我们的嘴，是要我们用我们的嘴说出有益处的话，说真理的话，是用来赞美神。因为嘴唇是一个被造的时候，神立定这个嘴唇是做高贵的器皿，有它高贵的用途，是用它来赞美神、敬拜神，来传扬神的真理，来祝福人，来侍奉神的。可是我们滥用这个嘴唇，所以有祸了。不当说的说，就有祸了。当说的没有说，同样有祸。所以当以赛亚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，就在他这时候，神差遣了这个撒拉夫捡了炭火来沾他的嘴唇，他就得洁净，他所有的罪就蒙赦免了。这个嘴唇可以污秽全身，但是一旦洁净，也是从这里，一旦洁净了，全身都洁净。你好好读圣经，圣经非常强调这一点，因为心里面所想的，就用嘴唇发出来。如果心里面是肮脏的、污秽的，嘴唇就会发出来；如果心里面是干净的，嘴唇就把干净的传出来。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语，往往表面上是言语，实际上是内心。甚至有些人喜欢标榜自己，我直话直说，我就是这样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反正我是很诚实的。不过你有没有想，你说出来的话是对还是不对，是好还是不好，是真还是不真，是假还是不假，是造就人还是拆毁人，是造就教会还是拆毁教会，是侍奉神还是侍奉你自己。说出来的言语它是带有后果的，所以以赛亚说我有祸了。可是当他认罪的时候，神就赦免他的罪，洗净他的不义。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啊，我的建议，每一个人 在敬拜之前一定向神认罪祷告。具体一点，最近或者今天甚至现在，我还有什么罪在神的面前，用一点时间安静认罪，带着敬畏的心来求神赦免，就好像以赛亚那样，你就可以真正蒙赦免。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如果我们像这一位乌西亚王那样心高气傲，来到教会的目的只是要达到个人的目的，目中无神，目中无人，只有他自己，假如是这样，最终不单没有得到神的祝福，反倒得罪了神，受到了惩罚。那这样说，很多人就说，那我就不要去教会了。那你可能比乌西亚王还要更糟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乌西亚王或许在他死的时候，神还纪念他，怜悯他，他悔改一下还有得救，因为他毕竟曾经心中有神过。如果你是纯粹都不想来敬拜神，那你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说实话，没有一个人说等到某一天我就可以进天堂，我就悔改，实际上不是由你决定的，乃是神决定的。所以要趁着神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他，可敬拜的时候来敬拜他，否则黑暗临到就没有机会了。一个人敬拜的心态，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。那主耶稣他曾经说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3-24节，主耶稣这样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可是我们想想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呢？如果没有，好好去学习，你可以学会。当你学会以后，你就会品尝到主恩的滋味，敬拜是何等的蒙福。就好像以赛亚那样，蒙赦免就得了平安，得了祝福。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犯一个常规的错误，就是来到教会太过随便，以为只是一群人的聚会，这是常规的错误。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些改变。我们是否在神的面前合神的心意，关键是我们对他的态度。如果我们主日崇拜都是等到做了一半以后才来，常常这样下去就养成习惯了，这对神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心态，正确的心态。如果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心不在焉，没有好好去用心向着神寻求神，我们听到的时候只是听到人的声音，却没有明白神的意思，没有把经文理解接受记在心上，没有用我们的心来回应神，来赞美神，来歌颂神，来赞美，来歌唱， 那我们只是在做一个宗教仪式，完事就完了，以为这样就算是敬拜神了。这就是今天许多人用这样的一种习惯来过宗教的生活。我希望我们今天是一个机会，能够把这些不当的敬拜方式彻底彻底更新掉，不要让这种方式成为我们的习惯和自然，而要刻意的去学习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，来敬畏他，来爱他，来献上我们真心的感谢。这个感谢也不是随意说就说得出口的，就算你说了，如果没有发自内心，神也知道。除非能够用心来回应神，就好像以赛亚在神的荣光面前被震动，在他不单是看到了这个整个殿在震动，不单是看到这个门槛都在震动，更重要是他体验到神的威严、神的能力、神的尊贵、神的圣洁。神是怎样的神？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是创造你我、创造生命的主，所以他才是敬拜的中心。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把中心转移，我们不再是我，乃是神在我的心中居首位、掌王权。他是至高的君王，地位远胜过地上的君王。其实有一些人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些东西，就以为是看到了异象，然后就觉得了不得了，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些真理，然后就可以有骄傲的资本了，于是就可以自夸轻看别人。但是以赛亚呢，他看到这个大异象，他却自觉地觉得自己谦卑、卑微、污秽、有祸了。其实真正看到真正的异象的人，真正看见神的、经历神的，他不会把这个当作一个资本来炫耀，而是更加的谦卑，俯伏在神的宝座前。因为越亲近神的人，理当是越能够体会到神的尊严、神的威严，越能够体会到自己的微小不足。一个人如果真正谦卑认罪，在神的眼中，这才是有尊贵的人。而那些骄傲自大的，像乌西亚王那样，在神看来，那是罪人，那是麻风病人，那是污秽的人。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就知道在神的面前要调整一个心态，就是要认识到人的污秽。人由于有罪，原本就应当灭亡，乃是因为有神的恩典托住了我们，我们还有机会来敬拜他。但是尽管我们可以有机会来敬拜神，我们也要认识到这是恩典，不是我自己的功劳，并且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。因为一定要认识到神的圣洁，你认识了神的圣洁，你就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污秽，否则你还觉得自己不错，觉得自己很好，就好像乌西亚王那样。没有一个人可以配来到神的面前的，因为我们所依靠的完完全全是靠神的恩典。那么 在很多很多不洁净的当中，心思意念是在里边，有时候看不出来，但是能够影响许多人，你在心里想没有说出来，大概影响还不算大，你没有做出来，这个影响只是在里面，那个恶还没有扩散。但是如果是嘴唇不洁，它就具有扩展的力量，所以到处乱说的，乱说不讨神喜悦的话，有害的话，那个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大祸。为什么呢？不但害了自己，还害了谁啊？害了别人，对教会也会形成危害，造成破口，不荣耀神，也对人没有益处。所以我劝各位弟兄姐妹，从今天开始就学会一个敬拜的秘诀，就是说当说的话。因为嘴里的话是由心发出的，另外用你的嘴唇做圣洁高贵的器皿，用来赞美神，用来祷告，用来鼓励人，劝告人，教导人，传扬神的道，传扬福音。因为神造你的这个嘴目的是在这里。为什么在敬拜当中要用我们的嘴唇来歌唱？那是因为从心里面所发出的，从嘴唇就出来，但是不是表面的，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。神所喜悦的敬拜是这样的敬拜，不是用嘴唇表面上尊敬他，心却远离他，而是心口是口唱心和来赞美主。这是一个敬拜的秘诀。其实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需要操练。曾经我有一次这个觉得好像敬拜我学不会，怎样学也觉得就好像是一种宗教仪式，觉得好像不能进入心的深处。那我后来也去读了不少的书，我都觉得那些讲的我不能产生很大很大的共鸣。但是直到我好好去查考这一段圣经，又对比了乌西亚王和以赛亚之间同样发生的这个事情是在圣殿，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一看，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对我造成了极大的震撼。我终于知道真正的敬拜到底是什么。真正的敬拜就是以神为中心，一切都是次要的，神才是最重要的。这对我一生都有益处。自从我认识到这一点以后，我就立定心志，一生要顺从他，侍奉他。就好像以赛亚他听到了神在叹息，神的叹息在说什么？我可以差遣谁呢？我们可以差遣谁呢？这句话是在敬拜的时候听到的。所以以赛亚他有一双尊贵的耳朵，他听到了神的声音。你和我有吗？我们来到教会有没有真正听到神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叹息呢？神不断不断用这句话来呼唤，来叹息。他不会强迫我们去侍奉他，但是他会让我们看到有这个需要。神这样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 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这个差遣指的是什么？这个差遣指的是神要成就一个极大的事情，这极大的事情是关乎人类的命运的事。他要寻找一个人，把这个极大的计划告诉全世界，就是在那敬拜的时候，以赛亚听到了，他原先是觉得有祸了，卑微的不得了，但这时候当他被洁净以后，他充满了信心和热情，他不再惧怕，他充满了勇气。当他听到了神的叹息以后，他怎么说啊？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就是这样，神就使用他，把天国的福音就在那时候就传讲出去。因为在旧约的书卷当中，有关耶稣基督的事，这个极大的启示讲得最清楚的是哪一位先知啊？就是以赛亚。因为他甚至讲得清清楚楚，将来会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，这就是跟圣诞节有关了，对不对？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极大的奥秘、极大的启示，是透过在一场敬拜当中，在谦卑认罪悔改的过程里面，就在被洁净被赦免之后，他就领受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来听到，绝对不是听人的声音，要专心寻求圣经里面的意思，因为那是神的话，神的声音。我曾经被神的话深深的感动，以至于我才可以向神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前段时间之所以下定决心要来到这里做牧师，也是因为神给了我勇气。我知道教会越小越难牧养，不单是人少，而且问题更多。对于一个牧师来说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神给了我一个清楚的看见，我就做了一个清楚的回应，在祷告里面的回应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当我这样说了以后，神给了我勇气，给了我平安，让我突然之间就产生了极大的力量，以至于这一次当我最后告别了在乔治亚的教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神把一种特别的力量放在我的心里面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就是我以前开车往往到2个小时就必须要睡一觉然后再继续开，但这一次神居然让我可以连续的开10来个钟，一直开到这里，而没有感到疲倦。虽然曾经有一点，但是一闪而过。因为一路上，我不是在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力量，好像我自己人了不得，体力好，精神好，不是这种状态，而是忘记了。在我心里面满是感恩，满是赞美，满是敬拜， 仿佛神就在我的旁边，仿佛我是在为他开车，仿佛是他在拖着我走。这绝对不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因为我出发的地点，出发的时候所打的电话，到到达的时候是完全就是那么一段时间，不可能有机会睡觉的。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说？那是因为当我们能够被神的荣光震撼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勇气，可以去承担不可承担的事。就好像以赛亚，神告诉他谁可以差遣呢？他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但是神马上告诉他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为什么不容易呢？因为主对他说什么？你去告诉这些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便得医治。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以赛亚他要去传道，可是别人不会听他，但是不听以德传，敌对也照样得奖，讲出来甚至被人用石头打死，也要勇敢面对，勇敢去讲。这不容易，绝对不容易，但是受差遣就要出发，就要去做。说实话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这个在人看来是傻瓜，但是只有这样的傻瓜才可以被神使用。其实不是傻瓜，在神的眼中这是极其尊贵的一个职分。以赛亚在先知众先知当中，他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，乃是因为他所传的信息，不是因为他人有多少了不起，乃是因为他把天国的福音在那个时代传给所有的人。虽然很多人不相信，为所欲为，虽然犹大国最后也是偏离神的道，犹大国最后还灭亡，以色列人被俘虏，掳去别的国家，成为亡国奴。这一切所发生的事，先知以赛亚早都警告过，早都预言过，但是他们就是不听。以赛亚也预见到了将来基督会降临，因为这些不听的人都会好像那个树被砍掉，全被砍掉，但是树根留下来了，将来还会有生命开花结果成长。那个根基在哪里？根基在基督里。因为神他的爱没有改变，他的爱是我们的根基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就算是人不听他的，他持久地守他的约，始终还给我们留有一丝盼望。今天如果你认识到神的恩典是如此的奇妙，难道你还拒绝来敬拜他吗？神他要我们敬拜他，这是因为他爱我们，要让我们分享他的荣耀。我们必须要学会敬拜，就是听主的声音而不是听人的声音。敬拜在先，领受在后。 把敬拜把神放在首位，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后面。我们要领受，也要有领受的正确的方式，就是从神来领受，而不是从人领受。因为人可能都会说错话做错事，你不要向他学，你向神学。你可以从人的身上去寻找神，因为在他的身上总有一些正面的东西是神使用他要给你的。当你看到那是从神来的，你就好好学。但是有些人可能他自己的东西并不是从神来的，那你要懂得分辨，能够从神学而不是从人学。总之，凡事只要你从正面去看，你总能够找到感恩、赞美、感谢的理由。所以主他就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只有当你看到正面的东西，你才可以真正的喜乐，真正的祷告，真正的谢恩，真正的敬拜。就是你能够专注神的话，而不是专注在自己的感觉。你可以按神的旨意去做，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。其实在今天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要懂得敬拜神，顺服神，用信心来领受神的医治和救赎。在这个功课里面，最重要的就是去反思自己，反省自己，就好像以赛亚那样。因为在今天啊，时候就好像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所说的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。你和我可能都会这样，但是我们有一个秘诀是可以避免的，避免这样的，就是专心来寻求神，敬畏神，来寻求他，听他的话，遵循他的道。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真理。你好好去参与礼拜五我们的查经，礼拜三也有查经，参加礼拜天的主日学，主日的听道崇拜，还有周三的祷告会。除此之外，你个人在生活里面学会天天与主同行，养成灵修的好习惯，那这样你的生命就越来越亲近神，就可以胜过各种魔鬼的引诱、试探、罪恶的攻击。所以真正的敬拜一定是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什么是真正的敬拜？真正的敬拜就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，是真正有神同在的敬拜，有神喜悦的敬拜。我们不断的学习，就可以学会这些功课，可以避免犯这个约西亚王的错误。而且当你这样去寻求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寻求的时候，我们整个教会就可以得到复兴。从你开始，从我开始，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，对神不是不冷不热的，而是火热的。当我们每个人对神都是敬畏，都是 火热的，都是渴慕的，神的爱就充满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。当我们全教会每个人都被神的爱充满燃烧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好像炭火一样凝聚在一起，这个教会就有活力，就有生命力，就有影响力。那些冰冷的心也可以被这些火点燃起来， 来到这里的新朋友，你能够感受到上帝无条件无私的爱。因为我们爱他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动机，而是神爱他，神为他舍命。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，他为众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现在把任务交给我们，就是把福音传出去，把神的爱分享出去，让他们体验得到，感受得到，真正信了就可以得到。这就是传福音。我们感恩节快要到了，感恩节就是一个考验，你是否真的爱主，就看你是否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去邀请人来参加感恩节，去把福音把主的爱分享给他。我们等一下聚会完了以后，我们还会有一个讨论，就是怎样把这个感恩节预备好。那我们除了具体做一些事，更重要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始终把主放在首位，让主居首位掌王权，按他的旨意去生活。不好的生活方式就改过来，好的生活方式可以坚持到底，这就是神所喜悦的。本来我是希望给大家分享就是我开车的经历，但时间关系我就不分享了。本来希望给大家唱一首歌，但是以后再唱吧。好，希望感恩节的时候我来唱。好，又一次改了啊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请各位来到神的面前，立志做一个敬拜的人。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你如此爱我们，让这一段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。求主救我们脱离约西亚王的这种危险，让我们能够像以赛亚那样学会真正的敬拜，因为那是讨你喜悦的敬拜。求主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洁净我们的嘴唇，让我们整个生命做贵重的器皿，让我们的嘴唇用来赞美敬拜和感恩，成为祝福的器皿。不但我们自己蒙福，你可以分享你的祝福，让我们整个生命能够成为讨你喜悦的、遵从你旨意的、蒙福的、敬拜的生命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请坐。